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的死囚被当作人体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这引发国际间对这一做法的法律和伦理等等方面的质疑。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邀请嘉宾讨论这些话题。今天的嘉宾是吴宏达先生。吴宏达先生是美国非营利机构劳改基金会的执行主任。吴先生长期关注中国弱势群体的人权和尊严，为他们呼吁、呐喊、抗议和奔走。我们欢迎吴宏达先生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好，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参加现场节目，请您拨打400120-0551，400120-0551。吴先生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的，我们也都非常的高兴。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这个节目呢进入主题之前，我要一定要谈谈您昨天发给我们的一组这个照片。那么这组照片呢，当时我看了之后呢，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震撼。那么而且我很难再用其他的语言来描述。那我想就是问一问啊，就正是因为这个照片让我就是禁不住要对您肃然起敬。因为您呢，作为这么一个年长者，但是您长期的从事为中国的这个普通民众、弱势群体，甚至是劣势群体，为他们的这个人权，还有这个生前身后的尊严，在呼吁、在呐喊、在抗议、在奔走。那么，我想问问您的这个热情是从哪里来的？
很对不起了，我已经76岁了，很老了。在大陆，在大学二年级时候就打成右派了。然后就进劳改队二十年差不多，也就是说在社会的底层，什么文化大革命啊、上山下乡我都不知道。到美国来以后，1985年来了，我就觉得已经快50岁人了，赶紧找点钱买个车、买个房子、成个家，就不管这些事情。因为我是觉得中国的问题不仅是所谓统治者、领导人的问题，这个老百姓的这个观念啊，差得很远。但是后来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候，美国参议院就问我，中国一共有多少劳改队？德国的法西斯集中营我们知道了，苏联的古拉格知道了，中国的，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现在还是不知道。但是你研究劳改的时候，有一个原因是，就是判处死刑的人。但是我要说清楚，判处死刑的人就是这些人，是现在有法院的文件判处死刑处理掉。还有很多人就给杀掉了，文化大革命啊、土改啊，很多人就没有法院文件，咱不谈了。在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收集到很多照片，就是今天你看到的这些照片，那是很少一部分。这又联系到就是从80年代以后呢，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都要做器官移植，这医学方面有这个方面的可能性。这个时候就发觉这个器官移植，中国的器官移植啊，跟那个死囚犯有关系。那么比如说最近这个公安部有发那个文件，卫生部的一个副部长叫王杰副就说，是吧，他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中国主要的来源是死囚犯。哟，我说这个事情不对了，但这个资料他从来不公布。到2006年的时候他公布了一次，就说中国2005年的时候有13000多例死囚犯，美国呢是15300多例，那就说中国是第二大的国家，在医学方面很有成就，但是90%到95%的尸体是死囚犯。那这个的话就联系中国每年有多少死囚犯，这个都是保密数字。其实这个东西在美国、在欧洲没有死刑，就中国很难找到这个死刑的数字。以前是当众杀，杀了以后就是人民高兴的日子，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然后就下边呢，因为这个死人杀掉以后，这里边还有很大的问题。照美国的说法，就或者世界其他说法的是不能动的，你只能是处决的。但是中国接着下来呢， 就是所谓死囚犯的一个做法。
嗯哼，那么吴先生，我想打断您一下，就是说，您刚才就提到了，就中国在这一方面它的这个数据是不公开的，那么很多这个操作呢是内在保密的。那么这些照片的话，我不知道您是通过，就是您的这个公司是通过什么样的这个渠道得到的呢？
我们可以说有一份照片是这个照片，
嗯，
对，这个是我想大家都知道的，就这个女的给枪毙掉以后，这个脑袋半个给打掉了。这个的话是一个国内的一个网站上边泄露出来，我马上就导落下来。那么还有这个呢，是最近就是一个案子，就是器官尸体塑胶化的时候拿下来的四具尸体送到学校里边去的，这个都是很少一部分。如果要这个照片，我们还有个10套20套照片。
嗯，
但是世界上对这个问题很少关注。现在全世界，中国是最大的一个，就是杀死囚死刑的一个国家。
嗯，
最近说中国政府说，哦，要到最高法院了，大概每年还有个2000-3000，以前平均是8000-6000这么一个数字，没有估计。OK。
那么您
这个问题就在就是说，中国的死囚犯不是像美国或者其他国家那样，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疆的医生，他是1995年去做的，在铁路医院当医生，就当时就上死刑场去拿尸体，
是，
也不告诉他，去了以后他说你就把他拿进来，他一看那个枪洞打在右边，没有打在心脏上。啊，我们也访问过其他一些医生，
那就是要心脏，对不对？
不是要心脏，
就
是
没有死，
因为需要一个新鲜的器官，
要
保持能够移植用的，
就是不让他真正的死亡。
然后呢，就所谓一个就是说死囚犯自愿签署文件，
是
这个当着一个法官，当着一个警察，这是杀害你的人，不能够做这个证明，
对，
没有一个公正的一个立场。或者说你死囚犯不同意没关系，我们可以跟家属跟你谈。还有一条就是说，如果死囚犯没有枪毙以后没有人来认领他尸体的话，政府自然就可以做了。那就是说每年这个10000多例的这个器官移植啊，大部分都是没有真正死亡的死囚犯大多的。
好，那说到这一点，那说到这一点的话呢，就是说中国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状况？那么您刚才谈到，就是说，如果是从底层说起的话，中国老百姓的他这个思想观念跟其他的这个，比方西方国家、发达国家的民众是没有办法比。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我想是政府的领导人，也就是统治者，是有一种非常残暴的这种观点以外，中国的老百姓有个基本问题，但是你也知道，中国的康熙字典里边没有人权、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没有科学这种词儿。到1919年开始，就是五四运动，哦哟，我们要德先生、
赛
先
生
开始有一点。
嗯，
所以中国人现在就说，我清明节我去祭拜我的祖宗、我的父母亲，
是，
但是别人的父母亲呢，另外一回事情。所以在中国的社会当中，就说你死了，那你还不活该啊。
Okay?
你强奸15个人杀了8个人，你死了不够，你还要把他的尸体要拿出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人权问题。
是，那我就是看到您的照片呢，使我想到就是说，死亡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那么我如果想到说，如果我们自己身后遭到这样的这个待遇，那我心里这种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
是啊，你会怎么感觉？
对，
这个问题我就很长时间想了，我还到德国集中营去了，德国的奥斯维集中营，因为有德国医生拿犹太人做试验，高空缺氧试验，冰冻冷水里面冷死的试验，这些德国医生在纽伦堡法庭里面还做辩护，说你看这是他们自己签字的。美国的法官就说了一句话，他们这样的签字根本就无效，因为不签字他马上就进入文字炉了，
是
这样一种没有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弱者对一个强者，他根本是没有办法反抗。
而且23个德国医生，7个判死刑，16个判长期徒刑。 现在有两件事情我可以提醒。第一，国际的气管移植协会拒绝，三个拒绝，拒绝中国医生参加，拒绝中国医生递交论文，拒绝调查中国的问题，因为中国的90%-95%的气管移植是死囚犯来的。第二，美国的新移民法有规定，如果你检举一个中国医生他参加过气管移植，比如说这个卫生部副部长王杰夫，
是，
那是他是个罪犯，不能移民，不能拿到美国签证来，这是国际上只能做的两件事情。
那有没有用呢？
当然我想在这些所谓的医生当中是起到作用的，
是，
但是很慢很少。他今年做的一个报告里说，就是说我们现在只有65%的这个气管是从死囚医生来的，而且65%当中90%是死囚犯，这个数字还是非常大，因为每年几千人呐、欧洲没有死刑啊，
是，
美国是基本上就几十个人，但是包括台湾那个所谓陈景信那个杀人犯，他说我愿意捐献，当着大家面说的，医生说我们不能用你的。这是一个全世界一个人道观念、人权观念，只有中国这块地方非常突出。
那您是刚才说是中国这个地方之所以有这么一些现象，就是在国际上你就是没有办法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这个现象，那么是有它的这个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民众基础，因为民众他没有这种意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教育中国的民众呢？
这个呢，一方面，政府如果说是叫习近平说我们愿意好好改革，或者
是
公布数字，因为这些人是坏人，不管死刑对和不对，他们应该枪毙，但是枪毙只能到此为止。OK，
对，
中国到现在一个问题没有解决的就是死刑标准是什么？照美国的标准是脑死亡，脑死亡是第一次测脑没有反应了，4小时以后再测没有反应，然后签字死亡。但中国这个是不可能。OK。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跟老百姓说，今天我要指出来，比如说像台湾这样一个民主国家，台湾的台中市市长、台湾的议长都到大陆去，一个人面对着他的器官，比如说肾脏、肝脏要换的时候，在这种可怕情况下面，为了求生存，哦，我就不管他了，我就赶紧去拿一个器官移植，这种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同样看到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德国人，德国人跟中国说好了我们到那边去，
是
OK， 但是后来中国人就跟他说，我们可不能告诉你器官的来源。哦，为什么？那我们死囚犯，就德国人说 no, 我宁可死，我不可以做这个事情。这个道德观念非常差距非常大。像台湾这样的人都可以去这样做，我觉得很难让人接受。中国人在人权人道这个观念上面恐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就恐怕还不仅仅是这个政治体制一个原因，它有很大的这个原因，
两方面原因都有。但是政府在这方面是应该做到，也是可以做到的。他可以宣传，这不可以做。他现在提出来说，我们中国人有差不多100万的病人在等待着肝移植、心脏移植、肾移植等等等等。所以死囚犯是我们唯一的来源？
对，
不可以这样讲。
所以他这个文件上是，我看他有很多条，其中呢。多数都是提到这个器官的问题是供不应求，数量太少了，排队的人很多，等等等等。那么其中有一条他也谈到了，就是说在这个器官移植方面呢，我们这个法治还有需要健全，有这么一小条。
这个不是法治健全，法治不可以这样做。
嗯，
美国也有几十万、100万人等着，我们能不能多杀几个人来给活的人呢？那么欧洲是不是也可以恢复死刑，把死刑他们也该把这器官给等着的几十万人做器官移植呢？这个不是理由，不能说有100万人等着所以我们可以这样， 这个所以是不对的。
对，这个逻辑关系不是不应该这么成立的。
Yeah.
好，吴先生，我们接下来呢来接几个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那么首先呢是江苏的习先生。
哎，
习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
你好，
这个先生好啊，吴先生好。这个我是说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器官的这个买卖有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不敢说有没有，因为之所以说这个国际社会引发这个质疑，就是对这个买卖器官，主要还是这个国际社会呢对中国这个现实现状啊缺乏这个直接的了解。
嗯哼，
所了解的只不过是表象而已。我觉得啊，要想深入的了解中国呢，恐怕要像走钢丝一样的再走一走险，在中国，这个专制国家的管控，对这个来访者或者暗访者就够他们喝一壶的了。啊、
好，谢谢，
不说这个，
谢谢江苏的习先生，好，谢谢您，好。
这个国外对中国问题的了解，应该说不是很了解。但是在器官移植这方面应该是掌握基本素质的，因为这个中国的器官移植从80年代到现在30年了，每年一万多例这么做的。比如说天津有个医生，他说我做了1500例，我就吓坏了。
是
美国医生能做器官移植做个100个就很有名了，他说1500例，我说怎么来的。
好像我
这个严重的问题啊，不是说不够了解，因为中国自己发表的数字，90%、95%的器官都是从死囚犯来的，每年多少死囚犯他不说，但是这个数字是极大的，这是很基本的一个人权问题。
而且有一个数据好像显示说，中国最近这一段时间对这个器官活体器官移植有一些稍微严格化一点的这个要求之后。国际市场的器官的价格上涨了10%+。
这个不是上涨不上涨，中国的器官移植它有单独的一套，法官、武警等等，这些都是有关系，都是要钱的问题。问题是器官从哪里来？从死囚犯来。我94年我到大陆去，到华西医科大学，到同济大学，我都去了。我看到很多人，我跟医生谈了，他也跟我说。这是死囚犯来的 ，OK。我们最近还有人去，不断的在那儿做调查。
好，吴先生，我们
这些事情只是在中国才有啊。
好，吴先生，我们最后再接几个电话，因为时间不多了。首先呢是浙江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嘉宾好。我想问这个中国的这个什么数据，不管是什么，他们是官方的公文还是基本上的东西，都是虚假的。
嗯哼。
他都是全都是虚假的，因为有人说呢，这个
您指的这个虚假的话是他这个数字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是往哪方面是假
的，
是不是比实际的更多还是更少？
我认为还是他是这是别是增多了。
您是说哪个偏多，是数字偏多了还是实际情况更多？
实际情况呢是说少了，
就
是问题呢是增多了。
好的，那么最后还有一个，是否还有电话？好，那就吴先生，请您回应一下。
我们只是根据收集到的中国政府的一些资料，杀了多少人，但是实际上中国政府在处死一些人上面，很多的根本就没有法院判决，
是
这个我想不必说了。第二一个，中国是唯一的一个国家，包括伊斯兰国家，包括印度佛教国家，包括欧洲等等，没有用死囚犯作为一个器官移植来源的一个国家，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只有中国这个国家。
嗯哼，好，那么就说像中国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呢，就死囚器官做移植，近年有没有一些这个改变？不管是往好的一面，
最近因为是死囚犯的原因，中国的死刑很长时间是在省一级的法院可以判决，
是，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时候，县一级的也能法判决，一会儿收回来，一会儿收放出去，现在又收回来到最高法院判决，所以死刑的数字是减低了，但是减低多少我们不知道。 因为从来不公布了。以前是每次执行死刑是大快人心的时候，无产阶级战争胜利的时候，大家要去看，上体育场看这个执行。我也看过，我在郑州1984年看到一次枪毙45个人，
是，
这个是吓坏人的事情。OK， 我在劳改队里面看到把脑袋给打掉，把脑子挖出来给人吃掉，我都看到了。中国在死刑方面的话，那是简直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可是从中国人来说，好像非常麻木
了，麻木不
仁，非常麻木。
好的，吴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这个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也感谢吴凤达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节目，请您不要离开。